大家好，我们是 J&J， 我是杰玛，
我是炯
炯。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的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们的爸妈
去日本
参加了 Fuji Rock， 而且还是露营哟。接下来聊一下为什么会带着爸妈去 Fuji Rock。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应该算是一个意外吧，因为那时候对嘛，因为那时候我其实2017年那时候我还在印尼工作，然后其实像你跟爸妈他们都还在台湾，你在台北嘛，
对，
然后爸妈他们其实在南部，
对
对，然后其实就真的只是因为我是从高中就开始有在听一些独立音乐啦，所以那就是 Fuji Rock 其实算是我们独立音乐圈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活动，而且因为日本已经算是离台湾最近一个我们比较容易抵达可以参加的大型音乐节，所以其实对台湾的一些独立音乐迷来说，它算是一个蛮里程碑的活动。就是你有没有去过 Fuji Rock， 这是一个是可以拿出来说嘴的事情。对，其实就是很讲白一点是这么的一个想法，所以其实那时候只有我自己想去，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是因为我也。对，因为我其实周边也没有那么多朋友是真的会花这种大钱然后一起去日本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大钱。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先问了炯炯，然后他是说
OK 啊，反正就是去日本玩的这种
心情。对，所以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可能就是我跟他两个人，然后可能顶多再问问我们的表姐吧。
对，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三个，那表姐还 anyway 不知道。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我们两个先瞧了一下之后，我就顺口想一下说，哎，还是我们要问一下我妈，
因为觉得人太少，然后又要露营，又觉得会不会有点压力太大，因为刚扛装备，而且我们脑洞大开，装备从台湾带去，
对，
所以就觉得心有余，然后力有点不足。
然后那时候呢，我在想说，我怎么跟我妈开这个口，我就是直接在 LINE 上面就 text 她说，哎，妈，我想要去那个，我想要去日本哎，然后想要露营哎，你有没有兴趣？然后她说，哈，什么露营哦，是什么的露营啊？我说。哦，就是那种会不会他就因为我妈是那种很胆小、很容易恐慌的那一种妈妈，就是很其实就是很胆小，然后她也不太会说，就出门都很容易很害怕，然后想太多。然后我就跟她说：“哎，你不要紧张，因为那个露营不是什么太空旷，因为很多人，有大概万人吧，就几万人那种露营大会，真的不用紧张，人超多，很安全。而且你知道，在日本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你不要想太多。”
而且我妈也是一个日本迷思的人，她觉得日本特别安全。
对，真的是，我觉得台湾的那种长辈都会有点这样子，他们都对日本都是啊，就是印象很好，所以只要跟她提到日本两字，好像很多事情
她都觉得特别安全。对，甚至自由行日本，她就 OK， 其他国家她就不 OK，
就是变得很好说话。所以其实也有点像是我们在开发我爸妈的那种底线跟潜能啦，
对，
就是因为其实他像老一辈的观众，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都会习惯跟团啦，就是不太能接受说我们自己自由行去安排，其实他们都会很容易很担心，然后觉得说哦这样很不安全干嘛的，所以其实这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吧，就是带着爸妈去自助，
啊，做一件有点神奇又疯狂的事情。
对，好，因为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用别的集数再来讲，就是如何开发爸妈这一块。但总之这一次就是有点像是拐他拐成功嘛，就是因为我之后一开始我就只先跟他说这是
半拐半骗哦。
对对对，就是去露营，然后我们会去日本玩个几天这样子，然后
后
面才跟他说，后面一点才跟他说，哦，我们是要去一个摇滚音乐节，
而且还在山上山里，
还在深山里，就其实交通不是一个太方便，但其实也没有不好到。anyway 就是，对，就是你半拐半骗啦。然后我妈后来就是，我其实个人蛮意外，她有点头，因为我本来只是 suppose 跟她说一下说，哦，就是跟她报备一下说，哦，我们要去哦，然后我只是。就是怕说他也是想说意思问一下，我没有心理预备说他会答应，然后殊不知他就跟我说了个好，我就整个大惊，我马上赶快 text 炯炯说，哎，怎么办？妈说要去，欸，
立马准备即将出城，
超紧张，对，真的超紧张。那时候大概是 Fuji Rock 前两个半月吗？还是两个月？
其实蛮久，我们准备时间算是很蛮充足，
两个月吗？
对
对，因为其实 Fuji Rock 每年出来消息
都很早，
大概就是
订票也得早
半年前，对，而且他门票真的是蛮贵的，所以就是因为应该是我一直有在关注这个 Fuji Rock 这个活动啦，对，所以那时候有之后我就开始就是想东想，而且那时候在国外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就会想要
找
一些抒发 的事情去分散一些注意力。
对，接下来说说我们终于要出发去日本了，当然中间有非常多的行程准备，而且我们是露营小白，我们一点装备都没有，
露营小菜鸡，
只有大概十年前爸爸买的超春阳春的那种帐篷，
真的，然后只在也没有带出去露营场地过，就只在我们家的顶楼开过两次，
对，就是从小到大有记忆以来，
对，然后就封顶了十年，再也没有打开过。
然后就为了这次的露营，我们就只好先疯狂的采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哪来的脑洞，想要用自己背的方式，也不会想说怎么不去
去那边来租。
到底为什么不用租的呢？
因为要做的功课更多，我已经爆炸了。
Okay,
我不想要做那么多功课。
所以这是一个用体力跟金钱来解决的问题。
对，而且自己带装备比较便宜，只是这个过程有点太痛苦了。
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疯狂的在，因为我们只有一顶帐，但我们四个人，然后为了要空间舒服，所以我们就直接先下单多买了一顶快收折的帐，然后当时的解码真的是起了一个头，但
你
们还在印尼，什么事也做不了。
你这是要表我的钱的 intro 吗？
这真的是我们在台湾人的痛苦。
好，这个我们自己现在讲就好，我们自己现在讲就好了。
结果紧张到了，当然就是我爸妈。我妈就是所有的食物、棉被、枕头通通带齐，因为
有用棉被吗？
有小棉被、枕头，因为她很怕在山里冷死。
太浮夸！
我妈的行李箱带好带满，还好她有华航的会员，她可以直接行李上限到三四十公斤，不然他们可能真的出发不了。然后我爸妈呢，跟我就这样塞好了两卡三十四十公斤的行李箱，之后我爸妈从高雄先坐着高铁到台北来找我。然后呢，我们在台北汇合住了一个晚上，在板桥，还带他们去吃了酸辣汤面，吃到真的是要吐的饱出来。然后隔天一大早的飞机，我们就从桃园飞到日本。当时候的解码可能还在睡。
干什么？我前一天凌晨十二点的飞机，你不要这样说我好不好？
天，好，我们真的是蛮神奇的，因为我跟解码就是台湾人跟印尼人就是两地分开。
什么印尼人？我也是台湾人，我只是 work in Indonesia， OK。
然后就一大早呢，我们就分开了班机飞到日本。那到日本之后呢，解码还在飞机上，不知道在。真的很久，
我在香港机场，我有转机，我也是等很久，很辛苦、
真的很久。然后到日本，我就只好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个老人家，然后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这有点太浮
夸了，漫步，
这有点太浮夸了。
然后呢，跟解码相遇的时间至少相差有个三到四个小时，这三到四个小时真的人生煎熬。我要带着两个老人，然后我也看不懂日文，他们两个也看不懂日文，也不会讲英文，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带到他们去 check in 寄行李，总算寄好了，然后时间又还很长很难熬，我就只好带他们到附近逛逛，去雷门然后买什么菠萝面包，好不容易手机响了，解码说他到机场
了，太浮夸
了，这人生看到曙光，我就立刻回答他说：“你多久可以到市区？我呢，就站在原地等你好了。”
什么原地啊？明明就在饭店附近，在那边。
结果我妈真的是很紧张啊，不知道到底有多想我姐，她就说：“来来，我们赶快，我们出发去他附近。”然后我就只好 OK 放下所有的行程，雷门也不逛了，逛一半的，然后就这样走回，对，就走到饭店附近，然后等解码，然后我把行李放好，我们一起 check in， 然后就走出来，我们就这样子在一个很长我很辛苦的情况下，我们四个人终于聚在一起，又开始了日本 Fuji Rock 的旅程。
然后第二天呢，就早上，因为其实那个扎营大概都是中午或下午的事情啊，所以早上我们就是先去雷门那边拍了一个很经典的，在大灯笼前面拍了个那种灯笼照嘛，然后在附近的商圈稍微晃了一下，还买了一套莫名其妙的工作服，
日本工作服，
对，就其实就是
大碎花，
对对对，就是那种日本传统印花的工作服，有一件算一件小外套吗？然后再一个工作裤，然后总之就这样，然后就回去饭店整一整之后，就四个人拖着很笨重的行李箱，搭着 JR。然后也是在 JR 车站，就那边买了一些什么铁路便当啊，干嘛的、嗯，然后就带着就这样车上吃饭，然后一路前往群马线嘛，反正就是会场的那个站呐、啊。然后其实它交通真的非常的方便，其实大会都安排的很好，就是搭着 JR 到那边之后，直接搭着那个接驳公车就可以到会场了，就是
会场附近的停车场。
哦，好好，就是有人火气很大的想要强调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呢，在这边想要提醒，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到东京的那个 JR 车站，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陆陆续续，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哦，也是要去 Fuji Rock， 就是大家带着装备干嘛？那个其实装扮都非常的明显，或者会。就是那个看一看那种装备啊，然后打扮就知道是要去
一脸露营的人们，
对，没错，或是去就是去那种摇滚乐季的人。好，总之就这样子，然后到了会场，对，然后到那个其实到 JR 车站的时候，他们会可以看到有那个野鸟鞋会在卖日本很有名的那个野鸟雨鞋，然后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年少轻狂不懂事，真的应该要在车站直接秒买一双的，因为后面真的是 有点太过悲惨。总之就这样，然后我们就傻傻的前往了场地。好，然后你要继续说那个很恐怖的碎石路的故事吗？
真的，我真的真心建议大家要嘛买很好的轮子的行李箱，不然就背背包，再不然你厉害一点扛个露营车去，拜托。那个公车接驳车下车点距离露营地的路口哟，我觉得至少就得走个一公里。我跟你说，里面全部石头地，柏油路你大概只能走
碎石
200公尺，
碎石真的是拖行李箱拖到快要崩溃，
完全没办法拖。那个行李箱一落地，啪啦，解码的行李箱直接轮胎
对
分开。直接与他的行李箱本体说再见，
真的直接
连拖都没法拖，我们直接用手硬扛，
手扛着三个轮子的行李箱，然后一路扛到露营区。然后
真的连我爹都直接说：“啊，你别塞，啊，你直接动不掉，啊，这太重啊。”
嗯，就这样，总之很崩溃。但反正因为已经到，你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然后又在就是郊区，就一个要露营的地方，所以。你也就只能硬着头皮把它扛到你要睡觉的地方。
想花钱当大爷还当不了大爷。
对，就是一个很贵又有点刻苦刻耐的音乐季。对，这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音乐季，大家有兴趣的要有点心理准备，后面可以会再讲到更多的细节。
终于到露营场地入口。
对，然后要开始
选。放眼望去，
都是人。
都是人的之外，它就是整片的大草皮山坡地，你又要再拿着行李往山上爬。
对，因为其实我真的关于就是露营场地这件事，我真的会提早建议大家啦，就是真的很早去，你最好是压那种露营区一开放，你就可以冲进去的时间抵达会场。不要，
我们是以为
我们
已经蛮早了，
对，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已经蛮早，那时候
因为我们提前一天，
对，那
我们在
十一点多就。
我们在 Fuji Rock 的前夜，我们就先到。我们想说，应该大家不会那么早哎、欸。殊不知，整个路口附近的场地
就是好
位已经被占走。
对，就是离那种取热水啦，或是喷洗区、厕所近的山坡都已经满了，非常的可怕的快。然后我们那时候到已经有点被挤到，有点像是比较高的地方，就是你走路到要上厕所的地方，
三五分钟要走路三五分钟，
有这么快吗？
嗯，
哦 ，Anyway， 好啦，还行，
腿比较长吧。
好，我就是腿短，怎么样？好 ，Anyway， 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挑一个比较山坡的地方，就是其实真的没有很好，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平地的，我们是在一个有点斜的地方，硬把帐篷搭起来，然后睡。就是它，这甚至已经找不到那种就是完全平的，或是你要再平的，你又要再往更远的地方去走。其实蛮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那个距离就是差不多，
就是要用一个 Michael 45度角的方式睡觉，
是没有到45度那么浮夸，但真的就是睡觉是斜的，有的一直反映说他的脚还会往下滑，是吗？
对，就是行李睡前放头上，睡醒
在
脚
边，都会滚下去的那一种，
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感觉，
对，然后
大家可以试试看，
有点小悲惨啦，但其实这后面
有好也有坏，
对，它后面变成一个优点，因为后面直接开始下大雨。
嗯，蛮可怕的。
对，我们
就会觉得好像山下的人都睡在水里的感觉。
真的有，金黄黄、棕黄黄都淹水，我够惨的，想怎么睡觉，好可怜。好，总之我们就搭起了帐篷，然后把坏掉形象当做桌子，然后就开始先在那边悠闲的开始。我妈就开始觉得她在向往的生活里面的那种露营风，开始泡了什么热饮啦，然后先研究好一些什么
热水怎么取、啊，
对，热水
的取
啊，厕所啦，然后洗澡的地方先研究一波之
后。
然后
他们前夜下面山下已经开始有一些饮食的摊贩，
哦，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就在那边赶快采买一些热食，因为其实当时候去到山上晚上真的比较凉，
嗯嗯，
所以就还好有一些热的东西，我们就赶快买来 饥饿一下。
对对，然后另外是因为其实他也有规定，他不能生火煮东西。
对，所以他不是一个你想象的露营，
就是真的你想煮就可以煮。其实他是不能煮东西，你就只能去拿热水，然后
或者采购食物。
对，然后顶多其实说白了，其实大部分正餐都还是吃那些采购的摊贩的食物啦。1 week later。哈，结果后来发现，因为2017实在是太久以前了，所以我们有点真的录不下去，之后就回去翻了以前的照片。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是买了两天的那个音乐票，就是两天的门票，然后外加上录影的票。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看到那个手环照啦，所以就是你也知道，每次去就是如果是有在看摇滚音乐剧人都知道，那个手环是非常有纪念性的。然后不免其实大家一定会来了一张手环照，所以我后来看了一下，我们的手环是两个单天的，再加上一个录影票的手环，就是有三个手环。
对啊，
对。
然后就在出发前，就是大家在帐篷，好像露营区门口吧。就大家拍一张 Goodbye 的那种，
对，一定要的 ，Yes Yes Yes， 就是大家手一定要凑在一起，然后拍一张，然后顺便来看一下就是大家的肤色，然后发现我爸真的其实皮肤真的超级无敌黑，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晒太阳，然后又不防晒的人，
而且没想到这次竟然会配合我们拍照，
对，就是我老爸某种程度上也被我们开发了，就是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爱拍照的人。好啦，总之就是第一天就是塞完所有的生活基本的一些要知道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塞好帐篷之后，其实晚上我们就是有整理一下，就去参加那个前夜祭。然后前夜祭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些正式表演的时候会表演的乐团，它会先在前夜祭先做一个有点像 warm up 的东西。但后来发现有发现说，前夜祭的表演内容其实都跟正式的时候，其实那些乐团表演的曲目其实都差不多啦，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可以稍微错开一下自己想看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其实那个前夜祭的舞，它是有点就是有点像办事，那就是有搭那种大铁皮的那种一个场区，然后就是后面好像叫 red 什么的地方哦，随便啊，不重要。但然后他把它弄得很像夜店风，就是他上面有那个灯管，然后弄得那个灯管还会变换角度等等，还有什么有些自动化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就是弄得很像夜店风这样，对。但因为我爸爸其实也是不是很喜欢那种吵闹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听一下下，然后听了几团就走了，就回去。
然后在附近摊贩又买买吃吃，
对，其实就是一直在吃东西，
因为真的觉得晚上有点冷。然后嘴巴感觉停不下来，
对，因为其实应该是说，你如果不是在听音乐，或是你不是在走路，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因为到那边你也不会想说要一直滑手机。其实说实在，
讯号很差
，对，然后你也不会一直在那边滑网络，因为那时候2017嘛，就是那个网络什么都没有那么的顺畅啦。反正 anyway， 因为它也在山区，总之就是讯号不好，所以其实你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去做，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很 relax， 然后很放松的状态，然后基本上除了听音乐，或是你去前往活动，或是你在休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会去做啦。对，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前夜祭我觉得人好像就蛮多的，
人很多哦。对啊，对啊，前夜祭的时候人就蛮多，
就比想象中多。
对，因为其实蛮多人都已经先到那边吃，而且是在玩，你也知道，我们那时候回去其实也没干嘛。
而且其实我们睡觉的时间也大概8-9点。我们觉得8-9点，我记得还有人才刚到要来扎营，就其实蛮晚的才来扎营、
哦
然后就想奇怪，一堆人摸黑，然后那边洗鸡煮猪。
这就是你就会发现，你原本以为都放不下帐篷的地方，隔天早上起来又都是帐篷了、
啊，
非常的神奇。就是帐篷的密度在那个从下午抵达到晚上，然后到隔天早上，那个密度一直在变高，这、就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对，但就是。就是一开始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吧，因为我们那时候刚搭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前面都还是草地，
比较空、啊、
对，都没有人。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坐在那个椅子上，这样喝着一杯热的东西，看出去那个 view， 一个 bird bomb， 就下面有那种很彩色的帐篷，然后前面就一大片绿地，然后就觉得、哦，我们家前面的院子怎么这么空旷？
就殊不知很快就被占满，
对，殊不知，
而且有很多人就是帐篷跟你的帐篷还靠得很近，就有一种也不太给你空间的感觉、
哦的，有一点，有一点，对，就是你可能早上一起来，你就看到你们家 neighbor 也坐在那边，然后就有点小尴尬，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
而且外国人你也无法聊，
对，然后你们就才刚睡醒，然后一个就是我懵， 然后我头发很乱，然后 我还没有洗脸，我还没有刷牙，跟邋遢的状态，我就跟你的邻居打了照面。对，但总之就是后面帐篷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们家看出去已经就是都是帐篷，然后 view 都被帐篷挡住，就是有点哎。但是 出来露营就是这样，而且它就是一个
体验
呀，非常热门的活动，所以就这样。对，然后接下来就隔天吧，隔天我们我们大概几点去的、啊？
七八点其实就起来吃东西了，
嗯，就
蛮早的。
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好像也没什么，也懒得走去摊贩买东西，就有点远。
我们有自己自备干粮，我妈就是那种
很怕饿到的人，对
对啊，然后要打仗要逃亡，她带超级多、
哦，
而且你都会以为说，哎，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她行李箱打开还是
超强，就完全变成哆啦 A 梦。因为其实她真的很夸张，她是一个很怕饿到的人，然后她一直觉得说，因为我爸会喜欢吃一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她。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很恐慌，他都会觉得说，哦，会不会到时候我爸要吃没有什么，所以他基本上
疯狂的带，
对，而且他是从台湾带，
然后他
超扯，超扯，
台湾的花生什么坚果之类，他在日本的超市，就我们前天晚上采购的时候，他还再继续买花生，
对，我们都傻眼，
我就想奇怪，你真的也就去山上个两三个晚上，啊，你这样
真
的吃得完吗？你扛的量大概可以吃一个礼拜，
但后来是真的吃掉啊，
没有，
哦，没有，还有剩是不是？
然后我们像准备要进去那个 Future Rock 会场的时候，我妈背包里面也是真的要背一大堆食物，
真的很像是去郊游的概念，然后她真的很怕我爸饿到，所以。always 他的背包里面都有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大家都被他这个习惯给拯救了，因为后面真的一下雨冷起来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要
吃
东西，因为真的会冷、
啊、
对，然后因为大家就去，我们其实没有准备什么长袖长裤，我们都觉得是夏天然后很热的地方，就是都穿着短裤短袖，然后顶多就带个薄外套，后来发现真的被我妈的坚果类所拯救对，如果没有他那么的担心的那种状态，我们可能真的饿到一个有点怀疑人生的状态了，嗯，
然后之后就早上就简单吃饱吧，还记得还吃了泡面，
嗯，
然后其实也蛮神奇的，吃泡面，然后我妈就泡一些什么骨粉啊，
就冲泡包，对，她就是 always 可以变出一堆食物。
吃饱就也是带了干粮，然后我们两个就两个年轻人就想说，应该也没那么夸张吧，不过就是进去健个行，在山里有个水喝应该就够了，所以我们两个就超级轻装了就。准备出发，然后我妈就背了一大堆东西，然后进到里面，其实进去你一踏到大门口之后，你就会觉得我今天不想再往回走。
对，因为真的有点远，
太远了，
大概二十分钟。
对，你光是从我们的帐篷走到会场大门口，就要先走二十分钟，
真的。
然后再从大门口再走到光是第一个舞台而已，就又要再走十到十五分钟，所以就会变像是说。你如果走到里面，你要回来你的营区拿东西的话，那个来回时间是非常的长，
超级。
然后因为我们露营小白，然后又第一次参加，所以也不懂得要带露营椅，所以其实我们整天就是一直走，然后到点就站着，一直走，然后到点就站着。
我没有带啦，
就带两张小张、啊，
一张大张的，然后一张那个超小到童军版的。
但我们就四个人，两张椅子在那边轮流的要轮流很久，而且其实进去里面，应该说我们走进去，如果不懂那边的规矩跟一些美感的话，我们根本你要在看得到舞台，然后有阴凉的地方要找地方坐下来是很难的，因为他们那边好像比较熟悉那个活动的人，他们都会拿椅子去那边站位。
对，然后他们就会椅子，你就会看到很多空椅子就放在那边，然后人就不见、
嗯，而且是排满，然后那椅子的密度是高到你从椅子第一排椅子想要前往第二排椅子，你脚是跨不过去，因为太密了，他们就排很紧很密。
那其实有时候会有点气，因为就你会觉得他那个
人，他们
人
就不在，
他又不要在那边，他又没有要在那边，
但椅子就真的不带走。
对，有时候是表演中，然后人民就不在，
然
后椅子就丢在地上。
当然我们也是很想就偷坐一
下，超讨厌，
可是又很怕偷坐，如果突然回来真的是尬到一个不行。
真的就是一个很傻眼的状态。嗯，对。然后我们第一天去了几个舞台啊？你记得吗？
不记得啊，因为活
动很大，第一个
舞台是一定会过的啊，
大家都会走到那个最大的舞台嘛，就是他们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最，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 fusion，
主舞台，
对，
主舞台，
然后一定会有一个 fusion， 就是很像那种交响乐啦，然后加那种一些就是融合乐风的一个表演、
嗯、
然后那个我记得，我觉得爸妈的评价也还不错吧，
对，交响乐的评价是不错的。可是那个交响乐舞台好像不是在主舞台，它是在比较里面，所以其实要走蛮久。
没有啦，里面那个是爸爸喜欢，另外那个是有一个美国乡村风的乐团，忘记什么团了。然后那个是我们先听完大舞台之后往里面走，
走啊，对啊，
对，然后
里面
走之后就是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舞台，但是
一个美式风格的舞台，
算是吧。然后就有那个什么美国乡村风，我记得爸爸也蛮喜欢的。
嗯，有站在那边把那个舞台听完。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走到第一个大舞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是太舒服，因为他那个
声音太大，
声音真的太大。你明明就离舞台一两百公尺远，然后已经坐在那个最旁边边坡的树下，
我们已经坐到最后面了，就是他那个舞台往后延伸之后，最底是一个有点像小山坡的地方，然后我们已经就是远到就是坐在那个山坡上面，然后这样想说哦，看舞台不会被挡住，然后又很远，想说可以小声一点，
结果没有。
对，殊不知那边音压还是非常的大。
就是捂着耳朵，然后才觉得、就是、哦，我得到了环境。
真的，然后我都会想说，那个小孩就是一堆婴儿不会炸开吗？
然后就一堆推着婴儿车跟你在那边转场，急得要死，
很猛很猛。我就觉得我真的很佩服带小孩去的爸妈们，我觉得他们真是超级无敌猛。对，而且我们还好，我们带的还是只是两个会走路，
自己会走动的
人，哦，真的太棒了，真的还会变出食物，非常的优秀，不得不说，强大的旅伴们。还好，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爸妈算是很吃苦耐劳型，基本上一路上他们
都没喊啦，
都没喊没叫，没有抱怨。那我就觉得我们俩自己就觉得累得快死了，他们现在可以也都没有抱怨，真的是。
我觉得我爸很厉害，
Bravo, 很优秀。
我妈就是一个很容易恐慌的人，所以然后又想到什么，她就是真的就是要做，所以中途其实有好几次她就是硬要拉着我爸一起回营去拿东西，
就是他会突然很恐慌说我需要这个，我没有带出来，不在我的背包里，我觉得我现在就要立刻马上回去营区拿到我的那个东西，然后去缓解他的恐惧。
但是他又会说他怕他
一个人
忘记路怎么走，忘记帐篷位置在哪，啊，万一走回来找到人怎么办所以他就一定会拉一个人，然后我爸就会觉得说啊，反正这个活动是两个年轻人想参加，不然就让他们在这边听。所以我爸就整天在那边陪他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很多次哦。
然后有几次他们也蛮好笑，我就对他们一转身，我就想说这么远，他应该回去先睡个觉吧。结果果不其然，有几次真的就是先走回去，然后他们就在帐篷先休闲一下，然后喝个茶，然后我妈就在那边偷拍照，之后，
然后在那边
过好一阵子之后才回来。
我记得我妈有一次等到怀疑人生，小时候怎么都不怀疑，因为我们又不敢自己随便先走掉，
因为怕他们找不到我。
对，然后因为他们只要一找不到，他们就会更紧张。而且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没有用那个手。
有啊，妈妈的手机是有网络，
哦，
但是因为他那时候有工作的关系，所以他网络吃很凶，但他又没买吃到饱。所以他的网络就一直时不时断，时不时断，不然就是时不时用量就用完，然后就导致找不到我们，然后网络不通讯，就我妈手机白痴，每3C白痴，所以就很容易怕他找不到我们。
对，我们也很怕他们丢掉，
因为
真的人太多，也是不知道怎么找，而且又在日本，去广播我们不知道怎么叫人家帮我们讲。但总之就是也是蛮有趣的啦。
后来其实往里面走，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真的还是只有一个搭缆车往上去的那个草坪。
嗯，搭缆车蛮好玩的，
只有那边感觉上可能真的太偏了，然后那边的音乐我们上去就只有 DJ 一直在刷盘，哎呦，我们家五十在打喷嚏了。
哦，哈哈，欸，可是，欸，我记得我们有带那个气垫充起来，然后可以躺一个人的那种很像香蕉船的东西，
充气沙发啊，就是那种大家应该知道，空气装一装然后反折之后就可以
对
当成沙发，那个我们就有带上去，然后也是背着野餐垫。
就是第一天就是弄在我们那个帐篷前面人还很少的时候躺在那边看，真的超爽的。第二天完全就无法展开，
完全没有空间可以展开。
对，然后就走之后带到那个山顶上那个小舞台，就是因为那边人很少，然后又有很大片的草坪，那边也有就用了一下。就除了这两天，那帐也没有打开
過，就没有打开啊，
根本就
没有。而且是因为后面几天一直在下，啊，
对，真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待在室外，而且太冷了，
真的真的。
你就是想要关进帐篷，然后给自己一点温暖。
嗯，真的。然后
而且应该是说第一天晚上睡眠其实就没有很好睡，因为地板其实是蛮硬的。
对，
我们虽然是找了斜坡草皮，可是其实地板也是凹凸不平，就是可能你的背啊，背是躺平的，你的腰就会有一颗石头，就是其实睡得不是特别好，所以 精神上来说其实蛮疲累的啦。
对啊，而且其实因为活动太长时间都在下雨了，所以像有一些大会另外准备的那种什么瑜伽，因为其实蛮，你知道你出去你都会有一种向往的感觉，就会想说哦，我一定要早起做个瑜伽，然后来那个 wildlife 瑜伽，就是野外生活那种，就是要开阔一下身心灵啊，或是因为像主办有准备那种什么晚间电影院户外的，你就想哦，我可以在那种山林之间晚上坐在户外看电影，就这种活动，但因为下雨所以一概都没有参加，嗯，就是啊，反正就也是很可惜啦，
累啊，
对啊，
就其实说起来是累了，
对，但真的就是很累，因为一直。一直下一直下，你就是你只有两种 option， 你不是阴天，你就是下雨，然后下雨的时间都比阴天长，
对，啊，
就非常的累，对，所以好玩吗？你觉得？
就有去体验吧，除非有什么真的
椅子要带足，嗯，
椅子要带足吗？欸，你不是说今年有新资讯说？露营就是 Future Rock 已经不能再带露营，
有听说，欸，但我忘记是今年开始还是去年，因为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么恐怖的，
那
么恐怖那
么累的
一个环境，
没有椅子，
对啊，你觉得你撑得下去吗？
不过我觉得可能官方考量就是像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吧，
就是占位置的事
情，就是大家占位置 啊，然后可能椅子失窃率很高啊什么的，
嗯，啊之，
所以就可以干脆进大家拿椅子，而且反正
可是我觉得椅子是它一个很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这算如果算是一个崇尚自然的音乐会的话，其实大家就是坐地板就好，反正那边的草地养护的都还不错啊，嗯。
但你忘记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是那个石头，就是碎石铺的，所以
还是可以。
那个下雨就有泥水啊，
是没错。
虽然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椅子是 Future Rock 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欸，就是它虽然可能也是一个乱象，但它也是一个特点，就是让你觉得哦，我可以坐在露营椅上面，就是享受这个音乐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對，
是也没错，啊。
而且它真的太小，我就不给大家带露营，真的也是有点残忍嘛，不知道啊，
这方面的资讯大家可以再查一下。
我也是蛮好奇，
露营椅可能真的是蛮辛苦。
我个人是蛮好奇，如果没有露营，它会变成怎样子的一个状态，嗯？对，那忘记是今年开始还是去年，所以可能大家有兴趣自己找照片吧。我可能等一下后来会来 Google 一下，蛮有趣的，应该，嗯。然后还有什么啊？就是他有的时候团嘛，啊，因为你也不听团，所以你觉得，因为我是会听团的，所以我去那边我可能会。沉浸在音乐里，然后去哦，这是我喜欢的团，然后那边自嗨。哎，那像你这种，你不是喜欢听团，你会觉得这个是好玩的活动吗？还是你 focus 的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地图上就是很多个舞台，嗯，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跟我也是一样的感觉，嗯，就只是觉得说，哦，我们花了钱买了门票进到这个区域，那这区域规划了那么多个点。我们就每个点都去踩踩看它到底长什么样，
嗯，
因为其实它每一个舞台还是有做一些主题性的设计，
嗯，
就好比有些就是像美式它旁边就会有一些装置艺术啊什么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觉得哦，走到这舞台看一下它大概长什么样，然后哦是大概什么类型的团在表演，然后每个点都踩完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在
探险吗？
画里程碑的概念吧，就是好啊，我都盖戳章了，该到的地方我都到完 ，OK 啦，圆满结束。我知道这个活动长什么样，
就类似在玩 RPG 吗？
对，啊，
然后因为地图全开，所以每个地方都要刷一下。
对啊，然后另外就是它里面也有一个小 food court 的地方，
嗯，
就是有一个小区域进去，全部都是摊贩，
小美食区。
对，然后就是去那边吃东西，啊，
也蛮爽的。嗯，对。
而且我觉得吃东西到麻辣到最后其实有点受不了，因为园区里面东西比较贵，所以。到后面只有第一天大家很累很懒，
哦，
我们是真的用吃用买的用吃的，嗯，后来我妈根本就是都自己回到营区，然后拿热水来煮泡面啊，或者是做一些小东西止饿，然后吃面包
哦，欸，
然后
她
买了很多面包，而且我妈还在前一天晚上买了很多水蜜桃，
真的，
他是对水蜜桃的执着，
疯狂执着，
疯狂的要买水蜜桃。
你要讲一下他那个超商的故事吗？就是一下飞机，
一下飞机到 Seven 到全家，然后他就说全家便利商店应该会卖水蜜桃，我就说可能会吧，但应该很贵吧。他就说啊，我不管，我就是要
先吃
水蜜桃，然后真的进店就真的剩一颗被他找到，
就是
我记得好像。 300多块日币还是400多还六，好像600，对，一颗，
一颗吗？
将近台币，我记得快200块。然后我妈就说不管，水蜜桃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也是日本。
所以就是我去找你们的时候，你们在的那个全家，那我一进去，你们就是正在切水蜜桃的那个场景，就是那颗200块的吗？
然后我妈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呢，她就说她真的很满足，然后再走了走，又看到别的便利商店，她就说她还想再买，我就说你。别激动，我晚一点，我们放好行李，我带你去传统市场买好不好？
我们后来是在超市嘛？
对啊，
就是、
后来就是到那种很最 local 的那种生鲜超市，然后就是看到那种整盒的，然后
就真的没有
200块，非常多，
就没有一颗600日币的那个那么厉害。
可是就还是好吃、啊，
还是厉害，就还是厉害。只、啊就是我妈就超级无敌喜欢日本的水蜜桃，但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在问水蜜桃，非常的凶。
是那个是卖一整盒，我妈就说。我们就买一盒，
对，他就觉得他吃得完，这也是超神奇的。
我们就买一盒，十几颗，四个人。
我们也是很傻，因为我们都觉得隔天你都要去
山
上，然后你已经背很多装备了，你
水蜜桃又不能压，
对，水蜜桃又是一种不能压到的水果，然后他还要带一整盒。我们其实我们两个跟我爸都有一点
很痛苦，
傻眼，
因为大家都知道水蜜桃是很重的水果，
嗯，然后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扛到山上在扛行李的时候，我妈还在那说。哎呀，神爷呢？
我爱水蜜桃，
我爱水蜜桃的暖意呢。我靠！累都累死了，还要顾你的水蜜桃。
而且我记得爸爸那时候在买的时候有呛他，你不要这个，给他这装备去山顶，你干嘛背这水蜜桃？我买去。
我妈的坚持就是坚持。
对，但后来发现其实她的坚持还是蛮不错，就在山上吃水蜜桃，
至少有东西吃啊。
而且真的很甜很香又很 juicy。
反正扛上去了能说什么？
对啊，反正就还是得去，妈也扛上去了，那就是 enjoy 哦。
对啊，
蛮有趣的。
能听到这一段，代表你很认真的听完我们的第一集。我们的第一集应该讲得很不怎么样，也觉得很不怎么样，所以能听到这呢，我们会抱持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感谢你的收听。
好啦，大家晚安，拜。